看，士师记18章，从士师记17章往后，几个不同的小的叙事组成，你会看到，在每一个事件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很糟，好像你看不到希望，就是你在这一段的历史当中，你看不到一个完全人，你看不到一个义人。你所看见的是非常糟糕的母亲，很糟糕的儿子，还有很糟糕的立位人，甚至看到很糟糕的支派，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群体。就是你没有办法在这段的小的历史当中看到一个完美的世界。甚至我想到了19章，你会看到令你感到血腥的一幕，就是有一个立位人把他的女人切成筷子送到各个支派，然后支派之间就互相的残杀。你说真的是太糟了，我在日光之下见不到什么义人。但是在18章我们还没有那么快，因为17章和18章可以说是一个事件，但是在一个事件当中又表现了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之间有了一种恶，特别在宗教上的恶。那特别谈到一个支派是单支派，这个单支派是非常糟的，为什么很糟糕？因为在他们这个支派的意识当中，就是枪杆子，可以塑造真理，胜者为王。你会看到这个单支派，他们没有守住自己的产业，他们反而四处游走，寻找一个所谓的他安息之地。他们看到米迦的家里是有祭祀的，是有以弗德，是有敬拜的像，然后他们就用强硬的手段把这个米迦家里的偶像以弗德祭祀给他劫走，并且可以全身而退。就是在单支派的意识当中，拳头是最硬的，是最大的，只要他们的拳头够硬，他们的挥拳的力量够大，他们就可以得胜。他们杀害了那个看似无忧无虑的民，他们也抢夺了米迦家里的祭司，还有敬拜的这些所谓的以弗德，他们自己造的这些东西。因此，你在这个叙事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已经脱离了上帝对他们的掌管和统治，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自大的，每一个人是随意而行的，他们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他们自己成了判断事物的那个绝对性的标准。并且为什么17章18章它有一个连续性，我们就看到这种的以自己为王，以自己为标准的现状，他们从一个人到一个群体的发展，后来再发展到支派与支派之间的这种厮杀。其实保罗在书信当中讲过一句话，而这句话保罗讲过2次，他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当然在保罗的这个教导里面，这句话不是好意，它是一个贬义，在形容罪的扩散性，在形容假教义的扩散性。就是罪它可以通过一个人很小很小的罪进行扩散，它可以从小到大，它可以从非常微小到至大的这种发展。而这种的观念在圣经我们是屡见不鲜的，不仅在士师记可以看到，不仅在哥林多教会可以看到，我们甚至在以甸园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之后，这个罪像毒素一样是有传染性的，开始蔓延，它蔓延到人每一个部分，无论是人的理性、人的思想、人的意志、人的决断力，每一个地方都被这所玷污。但是罪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它从亚当的身上到夏娃的身上，到亚当和夏娃后代的身上，甚至到后面你可以看到罪带来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大到一定地步，就是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他们 行强暴的事，上帝几乎找不到一人。那么到巴别塔那个时间同样是义理，就是上帝找不到任何一个义人，他们建了巴别塔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名。因此你会看到罪的影响力是极大的，它可以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三个人，可以从一个家庭到两个家庭，或者到整个社会，它的扩散性，它的影响性是极大的。所以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往后续的发展，你可以看到这种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规律，它是不断的在圣经当中，在任何一个时代去重现的。所以在罪人的世界当中是没有标准的，当然没有标准这句话是有没有矛盾的，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标准，每一个罪人都有一个标准，每一个罪人都按这个标准去生活，每一个罪人都按自己的标准去行事，那所带来的绝对是混乱，是流离失所，他不可能获得安息。因此我想在上帝的子民群体当中也是不例外的。那么是不是就用一句话，一个短语来描述的那种现状，是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但这句话你不能说，哎，他们是没有扫罗、没有大卫、没有所罗门这样的王，所以他们就如此的犯罪和放纵。其实这个解释是不对的。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后来的王国时期，他们有了扫罗、有了大卫、有了所罗、有了所罗门，后续还有为数不多的敬虔的王，依然没有影响他们犯罪，依然没有影响他们拜偶像，甚至从君王到百姓，从祭司到上帝的子民，他们都在做同样的恶事。所以在这个救赎历史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不是说没有君王的制度，也不是说没有大卫的王朝，而是说在他们的意识当中，他们没有把上帝奉为他们的救主，没有把上帝的律法奉为准则，他们是被约者，他们是不信实的百姓，他们随意生活、随意往来，他们随性进行选择，这个叫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没有王，它不是一个制度，它不是一个王朝，而是百姓在被约，被约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因此这句话不是只适用于他们，而是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上帝的百姓都有可能是没有王的一种现状，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标准。其实我们进到教会有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标准抛弃，把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扔掉，让我们的意志和理性靠近上帝的标准。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套标准，那每一个标准都是硬碰硬；如果每个人都有一套标准，那每一个标准都有可能是绝对的，是一个霸权者，而一个霸权者会不能容忍、不能接纳，那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标准和标准的对抗，绝对与绝对的对抗。但是我们进到教会，不断的被上帝的话语修正，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扔掉自己的标准，带着一个标准来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王。那个王不是你我，而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你不要说啊，我们好需要一个好的制度。所以你会看到那些过去的民主的国家，他们现在的各种的罪恶也是没有办法去计数的，就意味着没有王与君主的制度是没有关系，而是被约和不顺服所带来的这种结果来描述他们的现状。十八章第一节就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这句话的频率是蛮高的。当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还是一个支派，几乎到了一种黑暗的尽头，这种尽头是没有底线性的，没有底线的啊！这种没有底线到什么程度，你可以看到他们可以私立宗教，你可以看到一种程度，就是一个支派可以集体作恶，杀害那些安居无忧的民。你可以看到这个支派可以告诉米迦说，你不要拦阻我把东西带走，你想不想活？哇，他们可以明目张胆的抢夺别人的东西，虽然抢夺的是偶像之物，但同样是 像强盗一样把别人东西给夺走，有拳头啊，拳头够硬够大，挥出来力气足够硬，那就可以获胜嘛，这就成为他们的标准啊。因此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没有王这种描述的表达是对那个时代一种控诉，因为他们是被掳的百姓和被掳的支派。那么十八章接下来的表述令我们感到比较惊讶，因为单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我感到很矛盾的是什么，在士师记的在以约书亚记十九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支派，就十二个支派，他们都分得了自己的土地，有了自己的产业。那为什么到了十八章的时候，单这个支派在寻地居住？他们好像一个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他们的产业好像没有，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居住，他们在寻找一个适合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的产业在哪里呢？不是分得土地了吗？这个土地这个产业是流失了还是丢掉了？我们很难去找到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十八章可以告诉我们，单支派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他们在寻找。但是从圣经的发展来看，他们原来是分得土地的，可是现在像没有土地的人，他们在寻索，在窥探哪里适合他们生存，他们居无定所的人。其实各位，我们今天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在这个世界当中，或者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国家当中不断的寻索适合自己生活的地方，我们在寻找一个居住之地。其实所有的居住之地都有它的挑战性，我们都在不断的去选择，不断的去择选的过程当中进行淘汰制，到底哪里最适合我们生活。我也不太知道单支派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至少有一些经文告诉我们，在士师记一章三十四节说，亚摩利人强逼单人住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他们居无定所是有原因的，他们分得产业没有守住自己的产业。他们是很勇敢的战士，他们是能够去征战的，他们可以把那个安居无忧的民那个城进行屠杀，他们可以从米迦的手里把米迦的物品给夺走，按说是勇敢的。但是在第一章告诉我们，单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他们勇敢，他们有武力值，他们有信心可以去征战，但是他们没有去征战。结局是什么呢？他们漂流，他们居无定所，他们过这个游牧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在漂离，不断的寻索哪里可以生存，哪里可以住下来。这个是我们感到不安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只能说是单支派不顺从上帝的结果。不顺从上帝就带来一个咒诅，就是不安、疏离、飘荡、居无定所。因为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与假神是有淫乱的，他们又不遵守上帝的话语，所以导致他们失去产业，他们没有居所，他们没有回应上帝的话，守约，积极的去征战捍卫自己的产业，让自己的产业一直在自己的手中，他们没有去做，他们反而去攻击其他人，攻击上帝为应许把那个地赐给他们的民，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以色列群体的米迦的这个家里的财物进行了抢夺。其实不仅单支派有产业，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产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妻子、孩子、我们的工作都是我们的产业。很多时候我们守不住自己的产业，创业容易守业难，我们相信结婚容易，让婚姻不改变是很难的，我们也相信生孩子是容易的，但是能够教导孩子是很难的。生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但是你养孩子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产业 但未必能够守住这个产业。但是有一点很有意思，你看到了吗？单支派他们有了产业没有守住之后，他们开始去攻击别人。但我想说，好多时候基督徒自己的产业没有守住，反而四处游走，不务正业，道听途说，各种离间，这种是非常大的恶啊，非常大的恶。我想各位也是，你的产业你要守住它，就是你要护住你的家庭。上帝给了你家庭，守住你的家庭是很难的，就是保住你的婚姻一直在福音当中被更新悔改，一直保住你对孩子有一种的愿意教养他的心，使他认识上帝，然后保住你在工作当中心经守节敬畏上帝，守业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也发现很多基督徒他守不了业，他还要四处游走，像单支派一样去攻击别人，然后不务正业，四处游走，做很多那个恶意的事情。大家不能成为这样的人，被约的结果就是保不住自己的产业，还要摧毁别人的产业。所以在教会里面见的弟兄姐妹多了，当然也包括传道人多了，这都有形形色色的一些人，就他们守不住自己的产业，还要去攻击别人的产业，当然包括传道人。大家不要因为我在说各位，传道人也比比皆是，他自己不牧养自己的教会，然后他对别的教会指手画脚，对着守不住自己的产业，然后去攻击别人，破坏别人的产业。其实我们作为教会里的会众同样是一个道理，我们要守住自己的产业，如果自己的产业没有守好，我们就去攻击别人，然后散播各样的谣言。我想这个就和单支派一样，先被约之后所带来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全部都来了，全部都来了。所以单支派这种结局肯定是被约的结果，因为不被约的话不会失去产业，如果不被约的话他肯定会有安息的，他能够在上帝给他们的产业享乐，那里有牛奶和蜜。但是他们现在没有奶没有蜜，他们反而飘荡，他们不知道在哪里生活，不知道在哪里安顿，他们要四处找一个自己喜悦的地方。到底哪里是各位喜悦的地方呢？好像很难吧。其实基督徒也很盼望那种风花雪月的地方，然后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世俗无争，然后我们到南部山区租个房子，我们养个鸡养个狗，过一种生活。大家可能很羡慕李子柒那种生活，简直是神仙般的生活。真的存在这种生活吗？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每天都在幻想，真正的安息不是去到一个地方离开人群，真的安息是靠着上帝的话语守住自己的产业，就会享受上帝所给予的安息。其实单支派不单是这个支派，其他支派也差不多呀，他们的产业在慢慢流失，他们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的宝剑进行去征战，没有用信心的盾牌去对抗仇敌，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所有。那么到第二节，单人从索拉和以实草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因为自己没有土地，所以他们要寻找一块适合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在这个寻死的过程当中路过了以法莲山地，然后进到了米迦的住宅，然后他们就遇到一个人，而且听口音就认出他来是利未人，然后就问他们说，就问他，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就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看到这里有一位祭司，然后他们就询问说，请你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大家看完这段对话之后，你感觉到很敬虔，祭司履行了责任， 让单支派这几个勇士他们也寻求神，你完全被这个敬虔的外貌所欺骗，其实他们没有一个是敬虔的，他们没有一个是守约的，他们都是被约者，因为他不是祭司吗？他的确是真正的利未人的身份，他的身份是真的，他在这的呼召是假的，他在这里服侍也是假的，这里一切看似都对，其实一切都是错的。而且单支派的几个勇士听到了祭司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他们好像得到了上帝对他们的保障，他们就去窥探他们要去的地方，然后最后也得到那个地方。我们说感谢主，上帝的引导真的如此吗？你到十八章后面看到他们的确得到了那个城，在那里居住，你认为太好了，利未人做了利未人做的事情，单支派寻求神，上帝对他们有应许有保障，他们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没有错，全部都是很顺利的，而且有上帝的参与，我们说真的是上帝奇妙的带领。但是我想说一切都是错的，没有一样是对的，每一步都是错的，就是从敬虔的外貌来看是对的，但是从实质来讲没有一个是对的。那我想用一段时间停留一下来特别讲一下利未人。那利未人为什么会被上帝所使用？这个事件是在出埃及记32章，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他们敬拜金牛犊，上帝发怒想要把他们给铲除，上帝就呼召与他站在一起的喜爱圣洁的百姓出来，而解决这个危机的是谁？是利未支派的人，他们站出来用刀杀了那些背叛者敬拜偶像者有3000人，然后他们是尊耶和华为圣的，然后上帝就呼召利未人服侍神。谁不是呼召他们？因为当时的利未的支派他们对上帝有一颗祭邪的心，他们爱上帝所爱，恨上帝所恨，因此上帝就呼召利未人来做服侍，来维持以色列群体百姓的圣洁。这个是利未人，按说利未人他们是维持上帝圣洁的，可是17章18章这个利未人出现，他不是维持圣洁，他成了私人的祭司，成了人可以雇用的，随意雇用的啊，这个叫我们说有私人医生。那这个利未人成了私人牧师，是满足个人欲望而存在的，谁给他的钱足够多，这个利未人就侍奉谁。而且这一个利未人和其他利未人还不一样，他是名门之后，他是摩西的孙子。这个答案到了18章的最后面才指出来，他是摩西的孙子，他侍奉的标准是谁付我钱我就服侍谁，谁给了我钱多我就听谁的话，谁给他足够多的威望，给他足够多的尊荣，他就跟从谁。所以他不再维护那个圣洁，他反而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然后看似讲出了很顺利的话语，与上帝有关的言辞，可是他做的一切全部都是错的，全部都是错的。所以他在米迦的家里是个私人的祭司。那么在18章在后续的发展里面，他就成了一个单支派的祭司。其实无论他们怎么来表达，他们都是在敬拜偶像，公然违背了上帝所设立的那个敬拜的条例。但这个利未人是获利的，他在米迦的家里他是得到了供养，可以说是无论是衣食都是丰盛的。后来跟着单支派其实比在那个米迦家里得到的报酬更加的丰盛，他在利用这个身份不断的晋升，他在利用这个身份来获得他自己的成功。而这个利未人我们可以称他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他见利思迁，只要对他有利，他就会跟着他们走。如果三支派之后再有两个支派邀请这个利未人，他也可能会跟着另外两个支派跳槽离开单支派。这个就是一个机会侍奉的机会主义者。这个侍奉的机会主义者，你看似他很成功，你看似做得很大，其实这个正是他的失败。我们不得不承认，利未人的这个身份是真的，他的呼召在这里的呼召是假的，他的侍奉也是假的，他所讲出来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一话同样是假的，因为他们完全违背了那个敬拜的条例。但我想有一点应用，这个单支派在不正确的地方来询问了这个真正的利未人，他们得到一个答案，我想是完全不合理的。好像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会问一些传道人，特别不问本教会的传道人，问其他教的传道人说，我们教会的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我想我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我都不敢轻而易举的回答，因为他往往问了他们教会的传道人，要不我认识，要不就有所接触，所以我都是谨慎我的言行。我想说，当一个会众去问其他教会的传道人，我们教会的事情该怎么做，本身就是一个很愚昧的决定。如果你问的这个传道人本身他不慕会，更是一个愚昧的决定。所以我遇到很多次，无论是电话的回复还是微信文字的回复，我都谨慎我的言行，因为我不在他的教会，我没法去回答他，我也不牧养他，我也没有责任对他教会有任何的义务去负责，我只能告诉他原则，不能去针对他们教会的传道人或他们的同工和会众，这个是非常愚昧性的决定。因此我想各位，当你遇到问题，你首先不应该问一个不慕会的传道人，我认为你的决定是非常愚昧的。就像单支派询问这个利未人，在不正确的地方去询问这个利未人，我们当去的路顺利不顺利，这是愚昧的。看似他回答用了很大量的圣经经文提到神的名，其实这也是一个愚昧的回答，不蒙上帝赐福的，他们做了个非常愚昧的事。按说这个利未人应该跟他们说，你们应该回到你们的产业，奋勇杀敌，夺回你们的地，但是利未人回答说，你们去吧，谁与你们同在，而且那个拉以的地不是上帝给他们的产业，一切都是错的，全部都是错的。所以各位应该在教会当中蛮有智慧和界限，不应该去对别的教会的传道人指指点点，也不应该对别的教会的同工指指点点。可以讲原则，不要针对那个人，可以针对这个事做评判，不要对其他的人产生恶意的评判和攻击，这个是非常不对的，这是非常愚昧的一个举动。所以这点应用也希望提醒各位，在教会的这种的界限当中应该是有智慧的，恶意的评判是不好的。当然你要评判一个人没有问题，但你要勇敢的去承认，如果敢评判不敢承认，我想愚昧加上虚伪。第七节，五人就走了，来到拉以，见那里的民安居无忧，如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首先这个拉以这个地方不是上帝要给单支派的产业，这个是上帝应许之外的，而且这地的民他们安居无忧，可能这地方可以说是达到小康生活的标准，就是没有什么强暴的事，大家生活的都很安逸，治安也很好，都很和平。但是你后来会发现，单支派他们带着他们的勇士把这地的人进行杀掉，然后居住在这个地方， 是完全一个愚昧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是说他们的窥探地的这种的决定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夺回神给他们的产业，而是要去找一个上帝没有赐给他们产业的地作为基础，这是完全错的。那么到第十三节，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从前窥探拉以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米迦的家里是个敬拜偶像的地方。虽然有一个合法的正统的身份地位人做祭祀在那里，可是一切是错的，与上帝的帐幕不在这里，上帝也不让以色列人在米迦家里敬拜，他们属于私设宗教、私设聚会点，然后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达到自己蒙福的目的，这个是米迦的想法。然后五个人就进了米迦的住宅，到了少年人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那六百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里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六百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到米迦的住宅，拿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里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对他们说，你们做什么？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对，我们去吧，我们既以你为父为祭司，我们做你一家的，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吗？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吗？单支派他们早就被掳了，他们已经忘记呢如何敬拜上帝，他们想自己聘用一个祭司在他们支派当中成为他们单属的祭司，而且开出了丰厚的条件。这个丰厚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说你做我们的祭司，我们以你为父，而是你从一个家庭上升了一个支派，这个荣耀有多大？然后祭司心里就喜悦。圣经的描述也很有意思哈，就是祭司很高兴，因为得到了晋升的机会啊，就像你升职一样，对吧？啊，原来你是普通员工，升到成为组长，成为领班的，然后成了主任，你的嘴都合不上了，因为你很高兴嘛，对吧？工资会提升，然后荣誉啊、地位都会增加的。那这个祭司就很高兴啊，因为他会从一个家庭步入到一个支派，然后他的地位、他的财富都会增加的。米迦就发现这个事情，米迦，他就说：“你们将我所有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你问我做什么呢？”米迦是想拦阻的，这但是米迦没有那个能力。单支派是靠拳头说话的，如果你再追的话，我们中间有些性情暴怒的人会杀了你的。米迦就没有敢去，其实都是假信仰，米迦也是假信仰啊！如果是真信仰的话，他宁死不屈，知道吗？假信仰嘛，他想利用这个祭司和这些像来为自己蒙福。然后单支派也是假的，他们根本不了解上帝，他们在帐幕那里敬拜神，他也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个混乱的景象，实在是令我们感到很惊讶。你说我怎么感受不到呢？啊，我感受不到呢？啊，其实你在这种地方教会过信仰什么过多了，你会知道教会与教会之间也有各样的问题。所以你说我感受不到这种破坏性啊，你慢慢在教会生活待得久了，会感受到这种教会教会之间也有很多非常复杂性的问题。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米迦的表达，他说你把神像和祭司带了去，我还所剩什么呢？米迦起初设立这个敬拜的地方，还聘用这位利未人做祭司的目的，他认为这样的话呢，耶和华必赐福给我。当这个宗教和祭司离开米迦的时候，他就说我什么都没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会发现 自己所制作的宗教到头来是令人感到失望的。这个虚假的宗教对人是致命性的。什么叫虚假宗教？就是没有以上帝为神，没有在基督里获得生命、获得喂养的人，最终他是失败的。我们会为自己造很多的那些盼望，这些盼望可能是一些事和人，它又成为我们的神，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一种荣誉，可能是一种人际关系，可能是圣经里面被我们消减和扭曲的神，这些事物都不能够拯救我们。如果你是一个以事业为神的人，最终你会发现你不会在事业当中达到顶峰的。你会发现在事业的顶峰的路上有很多人比你能干，有很多人的圈子比你更好，有很多人比你更幸运，所以你会在事业为神的路上不断的受阻，不断的受到创伤。我也看到很多基督徒说，我也希望感到好的机遇啊，我也希望感遇到好的伯乐，我可以在我的事，我可以在我的工作领域当中可以获得别人所获得不了的。其实你越工作越创业，越发现你的后台不如他的后台硬，你会发现你的圈子不如他圈子好，你会发现他真的很幸运。所以你会发现我的同事家里房子一拆迁几套房，同样上班差距怎么这么大。所以一个以事业为上帝的人，他同样会在他的奋斗的路上处处受挫。同样一个人以杜甫为神的人，他也会得不到满足，每天就琢磨着去哪家吃啊，去哪家吃。我想今天各位不是没有饭吃，是因为吃饭的选择太多了，大家不是说哪一家好吃，而是说我们多到一定地步有了一种的选择恐惧选择症，不怎么去选择了。如果你以你的孩子为神，就是过度的宠溺孩子或者过度的支配孩子，你知道吗？你同样会落在你心中的神破产的那种非常懊恼的情绪当中。你过度宠溺孩子，孩子会非常的自我，会挟制你，然后捆绑你，会玩弄你。如果你总是支配孩子，给孩子布局所有的，你的孩子会失去自我，他永远是一个妈宝男啊，连找对象都很难找到。你要知道我们以什么为神，那个事物反过来就会把我们打伤，甚至把我们打残，终身在那个状态当中不得出来。所以有人也会以自己的美貌为神，希望自己能够容颜不至于衰老，所以就不断的来想办法去装扮自己啊，装扮自己。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以美貌为神的话，时间就是美貌的仇敌。时间告诉你抓不住美貌，抓不住青春的，最后死亡最后一击告诉你美貌都是虚浮的，唯有耶和华的道永久长存。因此我是说每一个人都在制造一个假的宗教，这个假的宗教就制造一个假的神，我们就以他为满足，以他为安全。当这个事物失去的时候，我们说我还剩什么呢？我的事业一塌糊涂，我的孩子一塌糊涂，然后我的美貌一塌糊涂，然后我的人际关系一塌糊涂。你以什么为神，你最终的结果就是被那个你所造的假神给你带来极大性的创伤。就是你追求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单没有救你，反而给你带来一个更大的挫败感。其实米迦的福气在他死之前，他发现了他自己所制作的这个假的宗教不能给他带来盼望和安慰，他发现他的宗教是假的，他发现他是虚空的，因为他自己制作一个假的敬拜的场所，立下一个所谓的祭司来过着自己所谓敬虔的生活，其实这一切全部都是假的。 只要我们不在谁那里寄予最大的盼望，我们就一定会变得一无所有。所以当你所以一个事物为神的时候，当那个事物发生变化的时候，你马上会说你拿走了我的神。可能是人际关系，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夫妻关系，你认为那个就是我的神，我只有在这个关系中或者在这个事物当中永远是安定的、稳定的、不变的，我的心才得满足。当那个事物破碎的时候，马上就失了魂，六神无主，然后寝食难安，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了。你跟米迦表达的一样一样，你把这些拿走，我还有什么呢？我一无所有。其实只有一样是不能被拿走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我想你应该知道彼得讲过一句话，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归从神呢。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在神之外，在基督之外，人不可能有永远的安全和稳定和盼望。所有的危机都是神要拿着我们的假神，所有的危机是要拆我们心中的偶像。我想这个原理你应该能够判断，你能够甄辨你生命当中的偶像，什么使你六神无主，什么使你寝食难安，什么使你手足无措，什么使你没办法正常生活，什么就是你的神。但感谢上帝的是，他总是在生命当中，或者是每一年，或者是每一周，或者是每一天，他总是把我们所认为的那个带来安慰的神，他给我们破碎掉。他让我们去发现说，那些都是虚假的和虚浮的，唯有上帝才是那个最终和永存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在生命中经历过神是最终的盼望和安慰，他也不会在基督那里寻找最终的那个安慰性。27节，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带到了雅以，见安居无忧的民，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与别人没有来往，曾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样他们的始祖以色列之子丹的名字，在给那城起名叫丹，原来那城名叫雅以。为什么强调这个城原来叫雅以现在叫丹呢？就意味着雅以这个城这个土地不是上帝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根本不在这里，他们在上帝应许之外想要获得安息，其实完全错了，完全错了。那么到后来又提到一件事，就是丹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丹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驴热的日子。我们看到丹支派他们公然去敬拜偶像，他们认为有了一位立位人就一切都合法了，其实并没有合法，并没有合法。他们不过是想用立位人证明他们的合法化，他们做的每一步都是错的。其实教会也不乏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教会里的会众他们可以控制传道人的讲论。我说讲论是指讲道而言，这种是非常邪恶的。他们需要有一位传道人来证明他们的合法化，但他们需要控制传道人的言论和他讲到的内容，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我想你听到过一个传道人是被聘用的，然后聘用的结果就是要听话要顺服，可以得到非常丰盛的报酬。但是这些邪恶的事情无论是过去是现在屡见不鲜，但是我们在这要关注的是这个立位人的名字， 是谁并没有告知，并没有告知。但是提到他是名门之后，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单支派的祭司。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利未人竟然是摩西的后裔。同时我们也证明一件事情，上帝不可能有孙子，上帝只有儿女。每一个人必须找到他自己的神，没有人因为父母就能和上帝拥有关系，没有人可以因为自己离教会更近就一定是认识神，不会的，也不会因为你是在改革宗里面就一定离天堂更近，都不会。所以任何的所谓的关系在上帝那里完全是无用的。现代的新约的权威哈森就说，第一代的基督徒认识福音，第二代假定自己拥有福音，第三代就失去了福音。而这句话在摩西的家庭当中再清楚不过的印证这句话。我想这句话不单印证在摩西的家庭当中，也能够印证在很多的教会历史当中那些基督徒的家庭里。摩西是敬谦的，当然他的孙子，他的后代的后代就发生了变化，他们没有维持圣洁，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杜甫，他们做个人家里的祭司，他们做一个支派的祭司，他们在上帝未指定的地方去敬拜上帝。三十一节说什么呢？神的殿在示罗，神的殿在示罗，什么意思？真正敬拜上帝的地方是在示罗，而不是在单支派，也不是在米迦的家里。上帝给了人敬拜的地方，敬拜的场所，上帝给了人指定如何来过信仰生活。无论是米迦还是单支派，他们信仰生活的焦点应该是哪里？应该是帐幕，应该是示罗，上帝的殿。可是他们公然离弃神，私设祭坛，私自聘用祭司，然后过着一种假宗教的信仰生活。其实我也想说告诉各位，只要一个基督徒不在教会里面过信仰生活，就是不在一间地方教会，无论是哪一间地方教会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不在一间地方教会过信仰生活，都是虚假的信仰，自我的安慰是上帝所厌恶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单支派和米迦他们犯同样的错误，他们离弃上帝设立的地方，他们在自己的地方为了满足自己的便利和欲望，私设祭坛，私自聘用祭司，满足他们支派和个人家庭的需要。宗教不过是他们的选择之一，宗教是满足欲望的需求，而没有对上帝任何的敬拜。今天我们感谢主的是，我们不用到示罗，也不用到耶路撒冷，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帐幕，那个帐幕就是耶稣这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敬拜上帝。所以不需要到示罗，也不需要到耶路撒冷，我们需要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面。住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耶稣基督里面敬拜他。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敬拜他的话，也不靠着他到谁面前，不靠着他敬拜谁，不靠着他享受谁与我们同在，我们所有的敬拜都是虚假的宗教，虚假的偶像，不会蒙福，只会被上帝所咒诅。你说感谢主，我们都在敬拜基督，但我想说虚假的敬拜比比皆是。神喜悦的不是那个敬拜的表象，神喜悦的是在基督里敬拜。但我也不是说神会排除敬拜的那个表象，他不关注，上帝也关注，因为内心如何行为就如何，行为如何显明内心如何。但是归根结底，神希望他的百姓，或者必须要求他的百姓在耶稣基督里面去敬拜上帝。但是你知道假敬拜依然在教会当中比比皆是。你想一个基督徒 他的信仰生活缺乏一种热忱和方向，不过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对的。在进入教会之后，他做的工作的态度发生大的转变，他说我是基督徒，我要把工作做好。然后他的单位积极上进，然后他待人很诚实，待人有礼貌，他不敢玩弄虚假，对同事热情互动，然后每次上班的时候先做那些很苦很累的事情，他不是被迫的，他也甘心这样做。他的教会来也是，他也和弟兄姐妹很热心的来往，然后他也是很热心的去服侍。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对基督，对基督的事情一点点兴趣都没有，一点点参与的欲望都没有。而这些你看似都很真实的敬拜，其实依然是一个不真实的，是一个虚的敬拜。这个差异在哪里？这个差异是他把整个的基督的信仰变成了一个规条，或者变成了一套行为准则，但是基督根本不在他生命当中。所以他每个礼拜来敬拜的并不是基督，而是遵守那个规条来获得一种荣誉感，获得一种好评。基督始终没有掌管、控制、引导、护理、充满他的生命。基督在他生命当中是完全被边缘化的。我想很多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根本没有基督。我们来教会，我们也告诉自己我是基督徒，我们在超市购物，他给我们算错账，我们勇敢地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对要你的钱。我们看到别人门口垃圾，我们也把它主动掂下去。到单位，我们愿意给同事倒茶，我们最后一个愿意离开办公室去善后，去关灯，做的都很好，因为时刻提醒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始终不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在遵守一套意识形态，或者在遵守一套伦理罢了。但是基督根本没有在生命当中，对基督丝毫没有兴趣。那个规条、那个神学、那个伦理道德成了信仰生活的中心，但是基督始终没有在我们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和我没有敬拜基督，在工作岗位上也没有敬拜基督，你只是说告诉自己是基督徒，可是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敬拜上帝。这个是虚假的敬拜，是偶像的敬拜，是自我的欺骗，其实根本没有敬拜基督。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生活充满了这样的经验性，基督已经被排除在生命的边缘之外，基督根本不在我生命当中，每一切都很完美，每一切都很让别人感到惊讶，他的改变太大了，可是这个敬拜什么都不是，因为没有在基督里敬拜。我也很容易把信仰缩减成一个信条，缩减成一条诫命，或者缩减成一套伦理的规范，可整个信仰当中没有基督的荣美和能力，内心没有基督爱的充满，没有基督的生命的掌管。其实保罗告诉没有基督的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为基督来活的。但是当你为了一个准则去生活的时候，你依然做得很好，但我们生命当中从来没有爱过基督。唯有主的恩典能够激发我们对他的爱，也唯有主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去对付生命当中那些顽固的罪。当然你也可以立志把罪的恶习全部改掉，你也可以立志打卡修正所有的行为，但是不代表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爱而胜过，也不是被基督的恩典所充满内心不得不抛弃罪，并不是。这个是一个虚假的敬拜，没有基督的敬拜。保罗在书信里面提供了非常全备的在基督里的生活，保罗告诉我们你必须在基督里，你与基督联合，你不能够和基督分离，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敬拜。我想把保罗的观念读给大家听。保罗说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就是律法，感谢神， 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了。保罗还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他又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不再被定罪。保罗告诉当时教会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保罗还说，我已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使徒约翰带来一个终极盼望，说，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我想你应该能够看到，基督是使徒们生活的中心，他们做事的动机源自于基督，他们做事的标准来自于基督，他们这个盼望倚靠也完全在乎基督，他们的信仰不是浓缩为一个信条或者一套伦理或者一个准则，是基督在他生命当中鲜活的影响他们生活的全部。感谢主。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要反省的是什么？我们不应该在虚假当中敬拜，我们看似来的地方是对的，我们听的道是对的，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改变是对的，但是我想说，基督的爱，基督的恩典，他的荣美，他的能力，他救恩的那个话语，那个事实，那个反复在你生命当中重现，应该成为你生活的动机，成为你生活的那个意愿的起因，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成为我们终极的盼望，应该一切都在基督里。其实不在基督里，我们的敬拜一定会落在虚假偶像、自我欺骗、自我荣耀里面。那样的敬拜，我想是你所不愿意的，也是我所不愿意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想活在虚假的敬拜里面。其实讲道和大家听到是一样的，讲道也会没有基督的讲道，我也可以让每一篇讲道里面都充满耶稣基督的内容，但不代表我倚靠基督。我想你每一个礼拜都参加礼拜，不代表你是爱基督的心来到教会，或者你有各种目的，或者我也有各种目的，大家都在虚假的敬拜当中去敬拜，但是虚假的敬拜上帝总不喜悦。因此来说，真的敬拜是在基督里，虚假的敬拜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虚假的。愿主恩待我们。所以你想一想，你的敬拜是真实的吗？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人人都在敬拜，人人都在建立敬拜的场所，可是人人都在偶像崇拜当中。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生命当中做王，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我们用敬拜满足自己的颜面，我们用每一次礼拜彰显自己信仰的政绩，我们每一次的行善都让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们里面没有因为爱基督去做，没有为荣耀基督去做，没有把基督视为终极性的盼望，我也没有对基督喊着说，主啊，愿你快来，我愿你的爱激励我，让我所有的生活行为都被你的爱所牵引、所指引、所感动、所充满。我想那个生命不是空洞的，它是有力的，那个生命不是在利用，它是心甘情愿服在基督的恩典之下，回应基督，建立一个最真实的敬拜。感谢主。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每个人都需要反思，每个人都需要脱掉那个虚假的敬拜，不要把对的认为都对，可能一切对的往往全部都是虚假的。神喜爱我们在他儿子里面敬拜，神喜爱我们被他儿子恩典所充满，神喜爱我们借着他的儿子到他面前坦然无惧，蒙连续，蒙他的眷顾，蒙他对我们的更新。神总是信我们在他儿子里面。愿主恩待我们。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